的第三章。
今天我们要讲到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
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最近有一些人对我讲一些说话。
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到有些人为我讲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好意的讲法来的。
那是一个好意的说法来的。
有些传道同工就问我，他说为什么第一浸信会就是我们啦，是用这个体制，是一个多元化混合型的一个教会的体制。
有同工来问我说，为什么我们教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的体制来的。
如果大部分的中外教会呢，都是一元化和用选择型的体制的。
那其他的华人教会，他们都是一元化的选择性的一个制度的教会。
就算英语的教会啊，都是很多一元化和选择性的体制。
就算是英语的教会，他们都是一元化，而且是选择性的这样的体制。
很多华语的教会，国语就国语，粤语就粤语了。
很多华语的教会，他们是说国语的就说国语的，说粤语的就说粤语的。
普通话
的
教会仲要分为福州语、温州语一大堆其他的中国的方言的言语。
那在讲国语的教会里面，还有分开讲温州话、讲福州话，很多方言的语言的教会。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讲英语的教会不是分门别类。
那千万不要以为说英文的教会就没有分门别类哦。
好多我哋称为外国人教会咧，其实唔应该咁讲啊，因为我哋先系外国人吓。咁佢哋嘅分法咧就系咧按照咧社会阶层啊、年纪啊咁嚟分嘅。
我们说的外国人教会，事实上我们自己才是外国人。他们这些外国人的教会，他们的分法就用社会的阶层啦，或是年纪啦来分他们的教会。
我举个例子，大家好实际啊。
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给大家。
如果你不是某个阶层背景的人呢，你去我们中城那间很出名的教会 Redeemer 呢，你觉得你不是那间教会。
如果你自己的社会阶层不在某一个程度的话，你去到中城的一个 Redeemer 教会，你就觉得你自己不属于他们当中。
由他的讲道，由他的兄弟姊妹成员的配搭，你觉得你不属于他。
不管是他们讲道的内容，或是他们弟兄姐妹组合的那个成员，你都觉得你不属于他们。
好似我细仔去嗰间教，
就好像牧师小儿子去的那个教会。
牧师先至三十岁出头，
他的牧师才三十岁多一点点。
佢哋所谓嘅长老都唔够三十，
他们的长老还不到三十岁。
你话啲四五十岁嘅人去咧，佢唔会话唔俾你去，但入去你知道唔属于你嘅。
如果你是四五十岁的人进去，你就会觉得他不会说不让你进来，但是你会觉得你不属于他们的。
他没有任何的刻意去关心那些跟他们类型不同的人。
他们没有刻意的去关心跟他们类型不同的人。
他们的团契讲来讲去都是讲点臭仔啊，成啊，即系冚唪唥都是这样的人。
他们的团契 大部分都是在说他们怎么带儿子啊，怎么照顾小孩啊，这些是话题。
我这个称为一元化的教会。
我称这些为一元化的教会。
我称为选择性的教会。
我说它是选择性的教会。
咁所以某个传道同工问我，点解第一浸信会咁多年，你哋国语堂、广东堂仲唔分开啊？咁样佢问我。
那位传道同工跟我说，为什么你们教会那么多年国语跟广东话没有合在一起来聚会呢？
佢甚至加多句说话落去。
他甚至加一句话在里面。
话你哋咁做侍奉啊，其实佢系我学生嚟噶。你这样侍奉不是事倍功半吗？
他原来是我的学生来的，我跟我说，他说你这样子做，你们这样子做不是事倍功半吗？
当然他说这个说话呢，都是朝着学生和老师一些交流当中发自内心来问我的。
当然他是好像是学生老师这样子交流当中来向我发问的。
我不用错与对来答他这个问题。
我不用错与对这样子的态度来回答。
我可以告诉他，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
我们教会的体制和侍奉的形态是有圣经的支持的。
我们教会的服事是有的体制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还有我们的侍奉绝对不是事倍功半的。
而我们的侍奉也不是事倍而功半的。
因为所谓的事倍功半呢，是用数据来决定的，是吗？
事倍功半是用数字来判断的，对不对？
举例，如果你用一个形态去侍奉，又产生更多的人数或者更多的奉献，那它称为成功了，是吗？
如果我们侍奉的形态，我们服侍，然后我们的人数增加，那就算是成功了。
这个数据的指标，
那是数据的指标，
是一个真实的观察，
是个真实的观察，
但并不代表啊是一个成功的确据，
但这不代表是一个成功的确据。
所以他们说你们感侍奉的人数增加，不怪得慢了，你收入奉献不够多了，就不成功。他说
那怪不得你们的那个成长的数人数不多，奉献的数字不够多，那这样的侍奉就是失败。
另外一个教会用其他办法做，几年后过千人了，证明他成功你失败了。
那其他的教会他们用别的方法，结果他们人数倍增，他们就是成功，你们就是失败了。
只不过这个是数据上的成功，未必是代表，属灵上的成功。
这是数字上的成功，未必代表是真正的成功。
我们上周应该是兴德或前周，他讲到呢是讲以弗所书第二章。
上一个礼拜是清德弟兄讲到，是说是讲以弗所书。
前几个礼拜，我都不是上个礼拜。
是前几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
咁今日我系讲以弗所书第三章。
今天我讲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一种嘅教会观啊。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会观。
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喺十一节至到廿四节嗰度咧，话俾我哋听。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
十一节到廿二节话俾我哋听。
十一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
佢话咧，教会啊系一个身体。
他说教会是一个身体，
系人神复和而产生嘅身体。
是人神复合所产生的身体。
因应呢就产生与人与人之间嘅复和。
因应的就产生人与人的复合。
而教会嘅首脑呢就系耶稣。
而教会的首脑就是耶稣。
教会的做事的方法呢是圣经做指标，
而教会里面做事的方法以圣经为指标。
在教会明显看到的就是一群这样的信徒就是以基督为首听圣经教训的信徒能够彼此接纳在当中。
而在教会里面就是看到这些信徒们他们以圣经为首以耶稣为首，以圣经的方法来做事，这样子的一些信徒在里面，
而且他们是彼此接纳，
而且他们是彼此接纳，
不分彼此的，
是不分彼此，
不用社会阶层来分彼此，
不用社会的阶层来分彼此，
不用他的不用他的学识或者财富来分彼此，
也不用他们的学识跟他们的财富来分彼此，
不用他的年纪来分彼此，
不用他们的年纪来分彼此。
在美国的环境甚至应该不用他的种族来分彼此，
而在美国这样的环境更应该不应该用种族来分彼此。
当然就推行这种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法，这个是我们不绝端摸，
要推行这样子的制度，我们当然是要不断的这样的学习来推摸
因为无论点都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也是不住的学习，不住去探索怎么推行这种教会。
在推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当然要不停的探索，不停的学习来推行下去。
以弗所是保罗建立的教会，
以弗所是保罗建立的教会，
他很明显明白到教会应该是这样建立，
他很知道，很明显的知道教会是应该是这样子来建立的。
初期的教会主要的信徒是犹太人背景的
初期的教会他们主要的信徒是犹太人的背景，
但是保罗的领袖呢？
但是保罗的领袖
都是神启蒙他啦。
当然是神所启蒙他的。
教会应该是大量的包容外邦人的。
教会应该是大量的来包容这些外邦人的。
融汇在一起，不停咁样以基督为首来长进的。
然后融汇在以基督为首的这样的情况下面来长进。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将这个根基讲得很清楚。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把这个根基说得很清楚。
然后讲完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仲有第三章了，是不
是说完第二章当然还有第三章了
还有一点大家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谓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那些收集圣经的人自己加上去的
大家要知道，圣经里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收集圣经的人他们自己加上去的。
喺原本嘅圣经当中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冇一样嘢噶。
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是没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甚至冇标点、冇分段都冇嘅。
圣经没有标点、没有分段。
咁如果你了解整个以弗所书咧，第一章嘅第一节到第三章最后一节咧，其实一句圣经。
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就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句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一句。是一句来的，
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来的，
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神的灵啊启示了保罗这个在基督啊里面人的复活这个观念之后呢，咁进入第三章，只不过是保罗进一步解释第二章啊。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说到，以基督为首的这样子的概念以后，到第三章保罗就解释。
就进一步解释第二章个以基督为首人与人的复活的理念是什么、
来解释以基督为首人与人之间复合的这原理是怎么样。
所以第三章开始呢、这个有集页有个大纲、这里有经文、所以大家可以两边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讲义上面的、然后还可以看荧光幕上的、上面的那个、经文。
如果你有个手机可以开埋英文来看也得，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还可以看英文的翻译本，
对下呢就个亮光不同的、
如果彼此对照你就有得到不同的亮光。
如果原文都识的打个希腊文进去呢，这个但这个极端一点、
极端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希腊文可以极端一点，
看英文都没错、应该帮助到、
如果看英文的话帮助也是很大。
所以第三章开头的时候呢、
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保罗就说因此、
保罗就说因此，
因此是翻译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
因此这样子的翻译什么意思呢？
应该翻译什么？因为这个理由啊，英文翻译 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理由这样
说，应该翻译做因为这样子的理由。
那什么理由啊？
什么的理由？
就是第二章那个理由嘛，
就是第二章你说说的理由。
因为基督的救赎啊，人与人要复活嘛，
是因为基督的救赎所以人与人复合，
神愿意在这个复活的群体当中他为首嘛，
然后在这样人与人复合的群体里面基督为首，
那这个复活的群体称为教会嘛，
这个复活的群体叫做教会。
因为保罗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保罗明白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就跟着做以下的事了，
所以跟着他就做以下的事情了。
以下的事呢，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讲给我听保罗做了两样事。
第一节跟到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保罗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样嘢呢，佢好刻意嘅愿意啊成为外邦人嘅使徒啊。
第一就是他很刻意的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甚至坐咗监佢都唔觉得係后悔啊。
甚至他要坐牢他也不觉得后悔。
因为既然教会系人与人嘅复活嘅团体，而神好清楚喺第二章话俾我哋听系包括外邦人嘅，咁边个搵啲外邦人返嚟啊。
既然教会是人与耶稣为首人与人复合的团体，而且是包括外邦人的，所以如果那怎么办呢？怎么做呢？
保罗去带头做一样嘢，
那保罗就是带头要去做这个事。
神俾咗呢个使命佢咯，如果以后继续睇嘅时候，
就是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俾佢清楚嘅睇见咯，
让他清楚的看见，
俾佢清楚嘅能力咯，
让他有清楚的能力，
所以承担呢个嘅责任。
以至于他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
你记住，保罗主要的文化背景都是犹太人。
大家都知道保罗的、文化背景是犹太人的。
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来的。
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
虽然他有很丰富的、当时罗马希腊的文化，但他主要的本质都是犹太人来的。
虽然他有很丰富的罗马希腊的文化的背景，但是他是当时的犹太人。
他要跨前一步才可以对外邦人传福音。
他要跨前一步才可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
然后再将啲外邦人带入教会嘅时候，又要帮啲犹太人去接受啲外邦人，都唔简单嘅呢、这个。
把外邦人带到教会里面，也要帮助这些犹太人来接纳这些外邦人，也是。
因为犹太人过去嗰两千年啦，由佢嘅祖宗嗰度计起啦吓，佢哋都系非常排外嘅。
犹太人包括说几千年、两千年，他们都是很排外的。
你睇犹太人嘅庙堂啊，本来系要系万族祝福嘅，系咪先啊？
我们看犹太人的会堂本来是为万族来祝福的。
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神不是说他要成为万族的祝福吗？
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神是说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他的先知以赛亚不是说神的殿要成为万族的人去敬拜神的殿吗？很清楚的。
他们的先知以赛亚不是说他们的殿要成为万国来 崇拜神的地方吗？
但事实系咪咁？
但事实上是这样。
事实梗唔系咁啦。
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佢呢班人非常排外嘅。
事实上，他这班人是很排外。
否定外邦人噶。
他们否定了外邦人。
好多不必要规矩啊，定咗出嚟，唔俾外邦人进入佢嘅群体噶。
定了很多不必要的条例来不让外邦人进入他们的群体。
所以圣经称为一个隔开嘅墙啊。
圣经称他们为隔开的墙。
称为一个系仇恨嘅墙。
他是称为一个仇恨的墙。
就是这样传活了2000年了。
就这样子传播了2000年。
但是保罗领袖不是这样。
但是保罗的领袖不是这样子。
他刻意呢要转移做外邦人的传福音的使者了。
他刻意的要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
他也都为这班外邦人包括犹太人的祈祷、哦。
他也为这些包括外邦人的犹太人来祈祷。
因为解决这件事呢不是这么简单用人的方法解决到。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用人的方法简单的解决。
要这班人的和好相交继续成长啊，真的需要神很多恩典。
要这班人彼此相交来一起成长是要神很多的恩典的。
还有同埋一个教会里面不简单、啊。
要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是不简单的。
所以保罗呢就为他们祈祷。
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他们来祷告。
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咦跟着讲经文应该讲祈祷先啊是不是
大家会奇怪为什么先说祷告的经文呢
不是啊，其实呢他祈祷呢都在第三章那里的，不过在14节那里出现。
这不是的，因为这个第三章里面说的祷告在14节里面会出现。
只不过他讲完这个第一次话要祈祷的时候呢，他有灵感啊，所以他呢就讲下其他东西先，到14节他先讲祈祷。
他是从第一节他说有祷告，然后他突然间有灵感，那就继续说下去，然后回到14节再说。
这个祈祷啊，是非常有深度的。
因为他这个祈祷是很有深度的。
我希望下一次讲到同大家慢慢去咀嚼这个祷告的内容。
我希望下一次讲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才来慢慢来咀嚼。
一定会帮助能够更了解祷告是怎样的。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祷告是什么一回事。
你也真的心服口服，好愿意这样去祷告。
以至于你可以心服口服的这样很愿意的去祷告。
下一次先讲。
这个要下一次。
今天不会讲这个祷告。
今天我们不说这个祷告。
那么讲完之后开场白先。
我们回头说这个
开场白啊，
开场白，
即系保罗要接着去解释第二章嗰、那个嘅启示嘛。
保罗要接着解释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启示啊。
咁佢个开场白就话：我接受咗呢个使命，成为外邦人嘅使徒。
我接受了这个使命，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有第二节咧，只系重复讲第一节。
第二节是重复再说第一节的。
佢呢个嘅使命啊，系神啊特别加俾我噶。
他说这个使命是神特别交代我的。
佢话系神赐恩给我，
是神赐恩给我。
因为以后我哋睇到嘅保罗觉得自己好唔配噶，我边有能力做呢样嘢啫？
他说我保罗是不配的，我哪里有能力来做这个事呢？
但后来嘅经文俾我睇到，保罗了解啊，因为系神交俾佢嘅，佢所以可以去做啊。
但是保罗了解的，这是神所交托给他的，所以他愿意去做。
而这个职位呢，就要将这个外邦人去引导去神的教会里面。
这个职位就是要引导外邦人进到教会里面。
而将教会里面的犹太人呢，去懂得怎么接受给外邦人。
然后让犹太人教会里面的犹太人怎么去接受外邦人。
所以这个职分呢，真的很深奥啊。
所以这个职分真的是很深奥。
非靠人力呢，靠人力做不到。
是靠人力所不能做的。
所以无论点咧，保罗承担咗呢个使命。
所以不管怎么样，保罗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好啦，咁然后咧，佢进入第三节之后咧，就要进一步解释啊，第二章里边嗰个启示嘅内容系乜嘢？
然后到第三节开始，他就要解释第二章里面的启示的内容。
因为第二章嘅启示就系人与人复活嘛。
第二章的启示就是说人与人的复活。
外邦人嘅犹太人应该可以喺起啊嘛。
外邦人是可以跟犹太人在一起的。
耶稣基督系教会嘅头啊嘛。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因而产生一个荣耀神的一种的表现嘛，
因而产生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表现。
咁呢个嘅大体嘅观念呢，要进一步解释呢，就进入第三章啊嘅第三节呢到第六节嗰度。
这个第进一步的解释就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三到第六节的里面。
咁第三节我哋睇到保罗点讲呢？
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呢？
佢话呢个外邦人同埋犹太人可以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因为福音藉着教会传开来，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这个福音藉着教会能够传开来是一个奥秘。
那什么叫做奥秘呢？这样。
那什么叫做奥秘？
英文翻译成 mystery 啊。
英文翻译做 mystery，
即系翻嚟神神秘秘咁啦。如果你咁了解就唔系咁解嘅，
就是很神秘的意思，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意思。
奥秘嘅意思就话一个事实已经存在嘅，但 嗰阵时你哋唔明白啊，叫做奥秘啊。
这个奥秘就是那个事情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们不明白
啊，即系冇显明，所以你哋唔明白个称为奥秘。
没有显明出来，所以你们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系第二章嘅时候好明显啊，神系启蒙咗保罗明白呢个奥秘。
但是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很明显的，神启蒙了这个保罗，让他明白。
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保罗跟着说了，正如我以前略略的写过的。
所以到第三节，他保罗就说他是以前略略的写过的。
这个以前就是第二章咁解。
这个以前就是指第二章。
在第二章的时候，我将这个奥秘啊，即系喺主里边人与人可以复活这个奥秘啊，话咗俾你哋听啦。
我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把人跟人之间可以复活的这个奥秘告诉你们。
外邦人可以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这个事实话俾你哋听啦。
外邦人是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跟你们成为一体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所以第四节呢，就保罗做个好有确定的一个宣告啦。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啦。
所以第四节他就很确定的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个说话呢，你们知道了，现在你们不是无知
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知道的，你们不是无知了。
你知道这个奥秘是怎样的，
你知道这个奥秘是怎样的。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不明白的嘛。
但是在犹太人的当中的奥他们是不明白的。
很清心的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犹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的。
很清新的犹太人就是在圣殿里面敬拜，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没有做错的。
否定的外邦人是没有错的。
那是否定外邦人是没有错
的。种种传统是这样的。
种种的传统都是这样子。
律法师写的教训是这样的。
律法师写的教训也是这样
的。那有什么错？
那我有哪里错了？
圣殿那里开个特别的墙给你外邦人，你不要入来搞我，因为你在外面。你这样做有什么错？
他们在圣殿里面用一个墙来隔开一个地方给外邦人，这样子做有什么错？
所以无论怎样呢，保罗就话啦，而家唔系啊，你知道我明白啲奥秘，你哋又明白啦。
但是保罗说不是，现在你们明白这个奥秘，我也明白了这个奥秘了。
好似你以前啊，第五节嚟，其实解释第四节。
第五节就是解释以前的第四节。
佢话嗱，你以前啲祖宗啊，冇人知道啊，因为你唔明白啊嘛，冇人讲俾你听啊嘛。
你们以前的前世代不明白，没人告诉他们。
你自己睇圣经睇唔通达啊嘛，所以自己睇唔明啊嘛，又冇人教你啊嘛，而家唔系啊。
你们看圣经没有看明白，也没有人教训你们，所以你们不明白。
但如今就唔同咯，如今借着神嘅灵启示啊，你哋。
但是现在不同了，借着圣灵来启示你们。
借着使徒啊，嚟开蒙你哋。
借着使徒来开蒙你们了。
有使徒帮助你明白先知啊以前所讲嘅说话。
有使徒来帮助你们了解以前先知所说的。
所以你们今时今日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就不能够说自己不知道。
所以如今你们在教会里面就不能说不知道了。
所以你既然你知道的时候呢，在教会的生活呢一定不能够仿照在旧约里面圣殿的生活。
所以你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不能仿照当年在圣殿里面的生活。
圣殿里面很多次都讲到旧约里面一直的体制啊，神要怎么教导旧约人啊，嘅人要点样去亲近神啊？系一个影儿啊，系个影子嘅。真正嘅事实咧，要喺耶稣嗰度睇嘅。圣经里面系咁讲嘅。
圣经里面很多提到，在旧约嘅时代，神嘅教训是好像一个影儿一样，跟现在我们要依从耶稣嘅教训是不一样
的。即系耶稣将佢嗰个影子啊嚟个显明得更清楚。以前你睇到个影嚟嘅，而家睇到个真相啊，喺耶稣嗰度。
耶稣现在把这个影儿来表现得更真实了，以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影儿而已。
所以无论点样，我哋梗系活喺耶稣基督嘅世代当中。
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的世代的里面。
耶稣将一切嘅真理启明咗啦，用圣灵话俾我哋听啦。
他把这个他的真理用圣灵来启示了给我们知道了。
所以第六节咧就好清楚直接嘅就讲呢个奥秘。
然后到第六节就很直接的说这个奥秘了。
其实奥秘在第二章十一节已经讲了一次了，不过这个第六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结的一个宣告。
第二章的十一节已经说过一遍了，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就是做一个总结了。
等于第二章一长篇大论讲一段嘢，而家到第三章第六节很简单一句讲出来。
好像在六章很长篇大论的说一遍，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就是用一句话把它总结了。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啊！一句简单单讲完。
第六节就是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用一句话来讲出来。
以保罗的了解啊，这个的现实啊的实行啊，是应该在教会当中出现的。
保罗的了解就是这样子的，实际应该在教会里面实行出来。
即系每一间教会应该将呢个事实去表明。
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将这个事实把它在教会里面表明。
所以保罗一路宣教一路建立教会，系咪？
所以保罗一直在宣教，一直在建立教会，对不对？
佢就唔同嘅地方建立教会，都将呢个第六节嘅实质啊，去表达出嚟嘅。
在不同的教会，他都把这个第六节的实质把它表达出来。
啊，所以呢个值得我哋去思想。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
亦都为什么我回应首先发问题嗰位同工啊，我话我哋。教会的体制我们做事的方法是有圣经的根据的理由在这里。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回答这位传道同工他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体制是有教会的圣经上面的根据的。
我们有多元化，我们没有选择性的，我们大家一起去做的，这个做法是有圣经根据。
我们用多元化的，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没有选择的去做，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全掌握到当中的做这件事的技巧，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完全的掌握做这件事的技巧。
我想没有人可以掌握到当中如果是这样的推行教会工作的技巧，我想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把握到。
我相信世上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掌握这样子做这个事情的方法，
因为世上的人做事的方法他是有一套的一个理念，或有一套嘅数据啊，去支持佢点做呢件事嘅方法噶。
因为世上的人做事有他的一个体制、一个数据来支持他这样子做这个事情的方法。
佢哋一元化嘅教会点出嚟嘅咧？咁样
啊，举个例子，一元化的教会是怎么出来的呢？
系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叫麦加芬。
是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
麦加芬嘅名叫，
他的名字叫麦加芬。
是100年前在印度他想出来的，
在100年前在印度他想出来的。
他在印度这样传福音，
他说在印度这样子传福音，
我们要迁就有印度人的心思，
我们要迁就这些印度人他们的心思。
印度人有5个社会的阶层，
因为他们印度人有5个社会的阶层，
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迁就他5个社会阶层，
所以我们不能不迁就他们这5个阶层。
每一个社会阶层还有分开不同的阶层，
然后他们每一个阶层还在分开其他不同的阶层。
为了印度人能够舒服进入教会，他将教会分为很多不同的阶层来传福音。
为了让印度人很舒服地进入教会，他们把教会也分成不同的阶层。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阶层的人，就麻烦你不要来这个教会。
如果你不是这个阶层的人，你不要来这个教会。
因为教会里面办事呢，就朝着这个阶层的人的喜好来办事的。
而这个教会人办事也是照着这个阶层的人他们的爱好来办事。
这套的理论呢，影响了很多宣教士。
这样子的理论影响很多的宣教士，
影响了近代美国很多的神学院，
也影响了很多近代的神学院。
然后这套的理论好像是行得通的，
因为这样好像这一套理论是很行得通。
我们教会人数增长的数据呢，证明是这套理论就是行得通的。
然后从这样子的教会的人数的增长，可以证明这样子的教会是行得通的。
你肯迁就这班人呢，这个人数就增长了。
要迁就这一班人，这个人数就会增加。
甚至这些人说呢，看天上的鸟怎么飞啊，你就看到这个自然的定律了。这么说，
他说你看看天上飞的鸟，你就知道这样的定律是对的。
你几时见过黑色的鸟和白色的鸟飞在一起的？
你什么时候看过黑色的鸟跟白色的鸟是飞在一起？
你几时见过大只的鸟啊，大鹏鸟啊，同只小麻雀飞在一起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大的鸟跟小麻雀是一起飞的？
因为这个自然定律嘛。
他说这是自然的定律。
做神的工作应该朝着自然定律，那自然定律是神所定的。
他说我们教会我们应该照着自然定律，因为自然定律也是神所定的。
但这个理论很多科学的数据支持的，它可以这样支持。
当然这个理论有很多科学的数据来支持它的。
但在圣经的立论当中我看不到有支持。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就看不到有这样的理论来支持你。
所以有些讲普通话的教会。
所以有一些讲广东话的教会。
普通话的教会。
讲普通话的教会。
现在普通话都，其实普通话在中国出来的人大家懂普通话。我未碰到一个人不懂普通话的。
在普通话在中国已经很流行了，没有中国人不会讲普通话的。
大佬，美国都有，仲要分福州话、福建话、温州话，唉，好多啦，仲有啲其他北边嘅话都有。
但是来到美国反而要分成福建话、福州话、 还有其他北方省份的不同的话。
啊，这个就碰到个上海话教会。
我还碰到一个上海话的教会。啊，
咁点解要咁分呢？咁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
咁呢个系按照人类啊嘅自然定律嚟分啦，我谂系咁。
就我想，这是按照人类的自然定律来分的。
但呢个冇圣经嘅支持嘅确认喎。
但是这个没有圣经的支持来的确认的。
同埋咁做嘅时候咧，就将我哋。啊！圣经其中一个目的系要不住改变我哋这个人啊，更像耶稣基督呢个渠道啊，其实系攞走咗。
事实上，我们是把我们慢慢变成主，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样子，把这样子拿走，
呢个渠道攞走，
把这个渠道拿走，
唔俾我哋变为一个更包容嘅人，
让我们不成为一个更包容的人。
对大使命要普世人得救呢个观念啊，失去咗我哋嘅敏感。
像我们的大使命，向万国的人来传福音，把我们这样的能力减少，
我哋对呢个敏感度降低，
这样子的敏感度降低了。
呢个唔符合圣经原则，
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原则。
因为圣经里边话靠着神嘅恩典，
圣经里面说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
我哋可以不住改变自己噶，
我们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
系迎合咗神喺我哋嘅教会里边要做嘅心意啊，
来迎合神在教会里面所要我们做的心意啊。
所以兄弟姐妹，你要明白点解我哋教会系按照呢个模式嚟建立嘅。
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模式来建立的。
系当中有圣经嘅理据，
当中是有圣经的理据的。
其实呢个理据背后咧，其实仲有一个理据咧，今日我会讲到会讲嘅，以前我从来冇提过。
在这个理据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理据，是我以前没有提过。
刚才我讲嘅理据都系比较系我哋属灵生命嘅一种嘅磨练，一种嘅突破，要借助呢种嘅模式啊，去改变我哋，系都系对我哋嘅好处嘅。
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是我们内心的磨练，我们的对自己的。
但是如果继续看保罗 的了解呢，其实教会的组合啊，要按照这个奥秘来做呢，还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理由在背后的。
但是按照保罗所说的这样子建立一个教会，还有更高的奥秘的。
咁啊，当然，当保罗咁解释奥秘之后咧，咁人就问佢：，保罗你做乜嘢啊？咁样。
当然，他说了这个奥秘以后，人家就问他：，你究竟要做什么？
你得话好讲嘅，你有冇做嘢啊？
他说：，你是不是只是在说而不做？
按照呢个奥秘嚟建立教会，你讲系容易咯，都系神学院里边讲理论容易啊，落嚟做就好难噶，系咪先？一样理由啫嘛。
他说你说要建立这样子奥秘的教会很容易，但是要做出来就不是那样子。
但保罗唔系喎，佢讲呢个奥秘咧，佢真系喺呢个奥秘当中嚟实行噶喎。
他不是保罗，是说了这个奥秘以后，在当中他就做起来。
佢真系建立呢种咁嘅教会噶喎。
他真的是建立。
佢真系委身喺当中噶喎。
他真的就委身在当中。
为此佢受好多苦噶。
为此他受了很多的苦。
好多人明白佢，好多人误会佢，甚至攻击佢，甚至拉咗佢坐监啊。
很多人不明白，不了解，甚至攻击他，把他拉去坐牢了。
因为要改变好多人嘅性格嘛。
因为他要改变很多人的性格。
要改变好多人嘅趋向啊嘛，倾向啊嘛。
要改变很多人的倾向。
喺呢个过程当中，可能见到好多敌人嘅。
所以在其中，他可能建立很多的敌人。
咁但系保罗唔怕，继续做落去。
但是保罗不怕，继续做下去。
咁啊，喺第七节到十三节咧，讲出嚟佢点去实行呢个佢认定啊应该有嘅做事嘅方法。
他的七到十三节就是。认定他怎么样去进行他，
他认定自己的身份。
首先，他认定自己的身份。
他怎么说呢？第七节，
他怎么说？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
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啊，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教会选出来的执事啊。
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教会选出来的执事。
这个执事就是我为了这件事啊，咁推动这个工作，我系成为一个委身的仆人咁解。
他是说我为了这个事情，我成为一个委身的仆人。
要推行这件事，
来推行这个事。
点解要咁做呢？
为什么我这样子做？
我有乜能力去做呢？
我有什么能力去做？
因为神啊，俾恩赐我去做啊，佢认定自己可以做一样嘢。
是神给我恩赐去做的，他认定可以，他要去做这个事。
啊，恩赐系一个侍奉嘅能力嚟噶，
因此，他是一个侍奉的能力来的。
神帮佢做一样嘢。
神帮助他做这个。
然后这恩赐呢，系佢即系神自己有大能咧喺后边支持我噶。
这个恩赐是神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啊，这个工作难度好高啊！
这个工作的难度很高。
其实做事好容易啊，改变个人真系好难噶。
做事很容易，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
整个教会的成长唔系只做事咁简单。
整个教会的成长不只仅是做事而已。
整个教会的成长系关键系生命嘅成长。
这个教会的成长，关键是人的成长。
关键在一个人嘅价值观嘅重整啊！
关键在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重整。
关键在一个人看事啊，有没有神的角度来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啊，这个是最难的，要改变一个人合乎神的心意是最难的。
关键在于改变一个人看事 是为神而是为人
啊，用神的角度去看，用人的方法去做事，是完全不同的。
用神的角度来看，或是用人的方法来做，是完全不同的。
啊，所以他做这件事的，就是他深信神有大能大力给他。
他做这个事情，深信神给他的大能大力。
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看呢？如果看第八节的时候，你就明白。
因为你看第八节，你就可以明白。
因为如果大家明白保罗的身份，
如果大家明白保罗的身份，
他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培训出来的门徒，他不是。
他自己不是耶稣基督培训的门徒之一
了。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那个，重要小啊。
他说我是众圣徒里面最小的那个的更小。
他没跟过耶稣啊，大家知道。
因为他没有跟过耶稣的。
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啊，有一天他在大马色路上啊，耶稣呼召他的嘛。
因为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找他的。
啊，他不是这个传统啊，这个的传弟子啊，可以这么说啊。
他不是传统的说的这个地传的弟子来的。
加上咧，佢嘅背景大家明白吓。
加上他自己的背景，大家都能够明白。
佢以前系犹太人嘅律法师。
他以前是犹太人的律法师。
逼迫基督徒嘅一个嘅好凶恶嘅人。
他是逼迫基督徒很凶恶的一个人。
啊，虽然佢有生命改变啦，系咪？
虽然他有生命的改变。
但系佢承接呢个使命嘅时候，可能佢心慌慌喎。唉，我配唔配噶？
但是他承接这个使命的时候，他会可能会心慌慌的。
我人哋睇唔睇得起我噶？接唔接受我噶？
人家会不会看不起？人家会不会不接受我？
我够唔够料啊？因为我冇跟过耶稣。
我自己够不够足够的料呢？我是没有跟过耶稣的。
我的底子系咁嘅，得唔得噶？
而我的背景，我的底子
是这样。好多基督徒害怕服侍咧，有阵时咧就佢睇得以前嘅背景太多。
有很多人基督徒不愿意服侍，就是看自己的背景，看得太多。
有阵时系外边造成嘅。
也许是在外面所做
成。我以前听过牧师是我学生来的，唉，他这样说话。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是牧师，现在跟我这样说。
他对班信徒说，
他跟信徒们说，
哇，他读了四年神学就很少的，就是这样。
他是跟我学四年神学很少的。
啊，不是跟我，他读了四年。
哦，他是读了四年神学。
他说四年 full time 啊，
他说四年全时间。
一个礼拜二十几三个钟头。
一个礼拜二十几三个十个小时。
一年十个月。
一年十个月。
你说我读了几个钟头神学。
你说我读了多少小时的神学？
我都冇同佢算啦，这个街都几多啦，系咪？
这个很容易算。
我冇同佢算啦，街嚟都好多啦。
加起来就很多了，不用
算。四年啊嘛，十个月一年啊嘛，一个礼拜廿几个钟头啊嘛，加埋好多啦，系咪？
一年是十个月，一个月二十，加起来就很多，
好多。啊，咁佢对信徒讲啦，
他就跟信徒们说：
你哋啊，冇得千零个钟头神学训练啦，唔好以为你可以做到圣工啊，咁讲。
你们没有读一千个小时的神学，不要以为你可以为神来做很多工作。
这个说话就话你要靠晒我啊，你哋班人唔配啊，差唔多系咁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要靠我，你们这班人是不配的。
边个信徒可以读一千个钟头神学噶？你话
哪个信徒可以读一千个小时的神学呢？
啊，但呢个系一个人骄傲所表达嘅一种嘅讲法啊。
这个是一个人他的骄傲所说的一种说法。
边一句说话讲啊？
那换句话说，
另外有些信徒也很自卑的。
另外一些信徒就很自卑了。
哎呀，又没有读过神学，
我又没有读过神学。
以前我是这样的人，
以前我是这样子的人。
现在去侍奉主，
现在我来侍奉主，
人家都笑我啦，不会接受我呢？
人家都会笑我啦，怎么会接受我呢？
心里捆绑自己，不敢释放自己去侍奉。
心里面捆绑自己，不敢释放。
就算是侍奉啊，即系做一啲比较佢认为系唔紧要嘅嘢咯。
有些人去侍奉呢，也是做一下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要我帮手教主日学，唔好搞。
要我去帮忙教主日学，
要我带人一个人报道，唔好搞。
叫我一个人去报布道，不行。
觉得自己不配啊？
觉得自己不配
啊？因为自卑心好强。
这个自卑心
捆绑自己，唔敢释放出去侍奉。
捆绑自己，不敢释放出去侍奉。
如果保罗系咁谂嘅时候啊？
如果保罗是这样子想的话，
他怎样去承担啊这个释放这个福音奥秘的执事的职位呢？
他怎么可以去完成释放这个奥秘传福音的执事呢？
这个奥秘是以前人不明白的，现在 是你自己明白了，你去当中建立教会，他怎么敢做？
这个奥秘是以前人不明白，但是现在保罗自己知道了，他要把它释放出来建立教会。他怎么有信心去做？
他不敢做了，
他不敢做了
但事实不是这样，保罗敢去做。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保罗有胆的这样去做。
但他做的时候，他不是叫我非常谦卑的。
但是他做的时候是很谦卑的，不是叫。
因为相信神的恩典给他做。
因为他是相信神的恩典给他去做的。
不是看自己的背景适不适合去做。
而不是看自己的背景能不能去做。
原来我记得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
说回头我牧师读神学的时候。
我在男生宿舍要做一些打扫的工作，去赚些零钱来养自己啊，是吧？那我碰到个男同学
我在男宿舍里面做一些打理的工作来赚一点钱，我就碰到一个同学
这个男同学呢，他即系我同佢上堂啦，系嘛？佢优秀啊，但系佢又唔敢讲道嘅。佢话：喂，唔系唔得，唔得。我哋读神学做咩做牧师？你唔敢讲道，你将来做乜嘢？
这个男同学他是不敢讲道的。我跟他说：你就读神学做牧师，为什么你不敢讲道呢？
喂 ，Henry， 你唔知啊，你知我背景啊。
他说您Henry， 你知道我的背景。
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你是辛辛苦苦赚的零钱，在什么 cafeteria 做工啊，做一样做一样啊，来养自己。我不需要做得那么辛苦的，我不是做你的工的。
他说你读大学的时候辛辛苦苦去打工赚钱养活自己，但是我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
用广东人的俗语说，我是大鸡不吃细米的人，我不会做你这样的工的。
广东人的俗语就是说我是大鸡不吃小的米的，我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哇，你做乜嘢啊？你养自己？
那我说你做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我卖丸仔嘅。
他说我卖药丸的。
卖丸仔，我话你系咪维他命啊？我问佢。
我说你这个小药丸是不是维他命？
我梗系唔系维他命啦，佢赚不因为赚到钱要卖维他命。
他说当然不是维他命啦，赚卖维他命赚不了钱。
我做半日工啊，已经可以大鱼大肉玩成个月啦。
他说我做半天的工作就可以大鱼大肉的过一个月的生活。
原来大学嗰时佢贩毒噶，卖白粉噶。
原来他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卖毒品的。
你做父母啊，我唔系吓你啊，喺美国大学咁，呢个唔系新闻嚟噶。
我不是恐吓这些父母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学里面，不是新闻来的。
所以后来我想住啊。
所以，但是我在大学里面我信主了。
我而家咧每一次讲道嘅时候，好惊啊！
我每一次讲道，我都很害怕。
我惊会众当中有一啲以前嘅大学生买过我啲丸仔嗰啲出现啊！
我害怕在会众当中有人是以前我大学里面卖过毒品给他的人。
咁我点算啊？佢出现嘅时候，我点讲道啊？
他出现的时候，我怎么讲道？
我话系有可能噶，会出现噶。
我说也有可能，他会出现。
咁我话啱啦，你讲到咪首先你认罪咯。
我说那这样就对了，你讲到的时候，第一就先认罪。
既然佢嚟听到，佢都要认罪啊嘛，首先你认先咯，喺讲台度。
他来听到就是要他认罪，你在讲台上面先认。
真系对唔住啊，差你啊！如果当然叫差你，我以前卖毒啊，我真系对你唔住，害咗你。但感谢主啊，你今日嚟教堂啊，你认罪啊，对佢认罪，对神认罪。
所以例子好像就是说，你现在来教会，我首先在台上我认罪，你以前是跟我买毒品的，你现在也就要认罪。
他一直都不可以释放自己，因为他看到自己背后的背景。
他一直就是不能释放自己，因为看到自己的背景。
直到有一天忽然我听到他在个 hallway 唱歌，我是扫地嘛，那时候他唱歌。
直到有一天我在那个 hallway 上面，我在扫地，他在那边唱歌。
我说查理，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他说得了，天父释放我。
他说这个查理，他说天父释放了我。
我明白神的恩典
了。我明白了神的恩典了。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嘛，神可以用每一个的不好的人啊，如果你肯认罪的时候，神可以改变你，为他做大事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可以用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认罪，神是可以用你的。
所以保罗一明白，虽然他这样的背景，但因为他明白神的恩典，所以可以为神做大事。
保罗看到他自己看到神给他这样子认定恩典，所以他可以做这个大事。
他愿意朝着这个很难突破的一种的教会组合去牧养这个教会。
他朝着这个很难牧养的这样子的教会，然后朝着这个目标来走。
你要将犹太人跟外邦人捞在一起，
要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在一起。
世世代代都是仇人这样的，
他们本来世世代代都是仇人来的。
现在肯对外邦人传福音就好好了，还要跟他捞在一起。
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已经很好了，现在还要把他们混在一起。
但保罗就偏偏要他们走在一起，
但是保罗偏偏就要把他们
做他们的牧师，
还要做他们的牧师，
教导他们要改变，
教导他们要改变。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不改变怎么
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愿意改变怎么办？
那当然憎恨保罗啦，
他们当然会憎恨保罗。
所以保罗坐监，大家知道为什么他坐监？
所以保罗第一次坐牢是为什么？
其实你不要以为罗马人捉他，罗马人不想捉他。
不要以为是把罗马人 要抓他，事实上他罗马人不愿意抓他，
是犹太人捉他，
是犹太人抓他的，
他搞弯犹太人的传统，
他是把他犹太人的传统来搞弯，
外邦人带来他的当中，
是把外邦人带到他们当中，
找条计出来，找条莫须有的罪出来，将他拉出去监牢，
所以才找这个诡计把他抓到监牢里面。
所以保罗明白这点，
所以保罗是明白这一点，
坐监
坐牢就坐牢吧，
应该这样做我就这样做，
应该这样子做我就这样子做，
很有勇气，
他很有勇气，
因为他明白啊，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
因为他明白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啊。虽然他的背景是这样，神用他，
所以虽然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神还是用他。
所以兄弟姐妹，如果你要服侍神，不要首先怕他困难，
所以我们服侍神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困难，
不要害怕那些所谓的障碍，
不要害怕那些所谓的障碍，
如果这个神要你这样做，我就放心去做，
如果神是要你这样做，你就放心去做。
哇，有些兄弟姐妹，牧师你说的这个所谓应用跟我无关，
有时候人就说牧师你所说的这个应用跟我无关，
好，我讲个对你有关的应用，
那我就说一个跟你有关的应用。
以前我认识中文堂有个姊妹，
我们中文堂以前有位姊妹，
你没问我是谁，我不会告诉你，
你不要问我是谁，我不会告诉你。
后来他就跟我说，我叫他服侍啊，我哎，参加一下儿童主日学啊，那些儿童部啊，帮下手啦，我说。
那我就介绍他要去服侍，参加儿童部啦，这样的服侍。
啊，你知道以前阿玛利亚做宗教部的时候，咪差唔多隔个礼拜都话唔够人噶，咪要人去帮手啦。
就是好像
呼召你嚟帮手噶啦，系咪先？
就好像玛利亚他们的儿童部，他们每隔一个礼拜就需要人，我就跟大家宣告。
系、我做牧师，梗系帮下手啊！见到啲姊妹，特别啲细路都喺儿童部嘅，鼓励你帮下手啦，咁应该啦，系咪？
啊，牧师当然是跟这些妈妈，他们孩子在儿童部的。呼吁他们去帮忙。
咁有一个妈妈话：，唉，牧师啊，呢样嘢唔得噶，我最多喺中文部摆下台嘅啫，摆下凳。
有一姊妹就说：，我不行的，我顶多在中文部摆摆桌子。
我话摆摆凳咧就得，但系好多人摆凳喎，你不如留翻俾阿铎哥啊，或者其他长辈啊摆下凳啊，你去教主学啦。
我就跟他说：，很多人摆椅子啦，你可以去教儿童的主日学。
咁佢就讲啦，
他就说：，
我三个细路都喺嗰度。
我说，他说我三个孩子都在那里。
我唔喺嗰度帮手噶，我唔得噶。
我不可以在那边帮忙的，我不行的。
我点解唔得？
我说为什么不行？
我英文唔掂啊。
他说我是英文不行。
嗰次我帮手嗰次，俾嗰个你知啊，西班牙仔笑我啊。
那次我
好难过啊，话我英文唔掂，话听唔到啊，咁样成咁样，我好难过啊。
那次我服侍的时候，一个西班牙的小孩子说我的英文不好，他这样子动作说听不懂。
所以我以后都唔敢喺嗰度侍奉啦。
所以我以后就不敢在那里服侍。
其实我英文都系好即系好即系唔系好好噶，佢就好谦卑，我都系好唔好掂啊。
他说我的英文还不是很谦卑的说，我不是很好的，很不行。
我话你屋企同你三个仔讲咩话啊？
那我说你在家里面跟三个小孩说什么
话？我讲句普通话，佢英文答我噶啦。
我是跟他们讲广东话，他们用英文回答我。
哇，你两代沟通点啊？有办法咁讲。
他说我们这两代沟通怎么办法？他说有办法。
咁我话你同你嘅三个仔有办法，咁喺儿童主播有办法噶啦。
我说你跟这个三个孩子有办法，那在儿童部跟其他小孩子一样有办法的。
其实少你嗰个西班牙小朋友啊，佢阿妈据我知道啊，讲英文啊冇你咁叻添啊，我话。
那个笑你的那个西班牙小孩，他的妈妈的英文也是没有你那么好的。
我冇话佢差过佢，我冇你咁叻。
我没有说他比你差，而是说没有你那么好。
你要帮下你个西班牙人仔接受啊，一啲讲英文唔好嘅人啊嘛，我话。
你要让这个小西班牙的小孩子能够接受这个英文不好的人。
然后有传道同工派你嚟嘅，冇人赶走你噶，我话。
然后传道同工派你来的，也没有人会把你赶走。
你点解咁自卑啫、啊？我话。
你不需要那么自卑的。
我如果喺我呢个教会，你都唔敢教个西班牙仔，咁你喺外边点解同英文人讲嘢？
那我说你在教会里面也不敢这个西班牙的小孩子讲道，你怎么跟外面的人 来讲道呢？
我这个说话不是种族歧视的，其实我们中国小孩子都有这些问题的，我、这个、不是只有西班牙仔有问题。
我这个例子没有种族的问题的，我其他的中国人的小孩子也会这样子的。
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不要容许自己的背景啊，不可以改变的背景啊，去捆绑我们。
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会让我们不能改变的背景 来捆绑我们。
认定我们所做的是对的，
要认定我们所做的是对的。
这个组合是对的，
这个组合是对的
啊！不是说里面所有的小孩子讲普通话你才敢去服侍的，
不应该是里面的小孩子都讲普通话你才去服侍
啊！就算讲什么话都好，如果我有办法在他当中，我想个办法就去服侍他，
不管他们讲什么话，我在他们当中我就要想出办法来服侍他们。
除了我奉献他之外，让他学习怎样去接受我，这个是教会彼此成长的互动的过程来的。
这个也是教会里面彼此成长的互动的，就是让他们也能够接受我这个弟兄姐妹的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要价值观重整，
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要重整。
你以为你西班牙人、黑人、白人不需要价值观重整吗？
你以为西班牙人、白人、黑人他们的那个价值观不要重整吗？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啊，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不要价值观重整吗？当然要了。
他们为什么不需要价值重整？
你以为他们在一个完全白人的教会有好处吗？未必的。
你不要以为在一个完全白人的教会就是完整的。
你如果去一个完全西班牙人的教会对他有益处，未必的。
你以为他们去全西班牙化的教会就是对他们有益处吗？
我们中国人面对所少的所谓侍奉啊，或者是一些圣工推动些少的一些 的小麻烦啊，你以为他的西班牙人、白人、黑人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不要同样面对同类的困难吗？
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在教会里面为服事有一点小问题，你以为白人、黑人、西班牙人在我们这样的教会他们不需要调整吗？
但既然我们是信徒啊，
既然我们是信徒，
这些所谓困难其实帮助我们成长的，
这些所谓的困难会帮助我们成长，
帮助我们价值观重整的，
帮助我们价值观重整，
帮我们自然成为基督徒啊，不要好像心思啊的意念好像不信的人一样啊，
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的心思不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
我们要更新，要改变，
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改变，
在教会里开始，
是要从教会里面开始，
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
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大家一起来改变，
我们一同来改变。
所以这些的教会是它有神的美意在后面，
因为这样子的教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所以保罗设立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教会，
所以保罗设立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教会。
所以无论怎样，所以保罗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
所以保罗不管怎么样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
就不怕了，不害怕了，去继续侍奉，
而不怕继续来侍奉。
那么认定身份之后呢，去侍奉啊，不是口讲啊，有行动啊，是不是？
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就不是只是口讲，而是要行动的。
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呢，其实就讲保罗的行动
了。八到九节就说他自己的行动了。
他也要将这个基督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啊，又是要使众人明白第九节啊。就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创造万物之中啊，神的奥秘如何的安排啊。会真的被人看到啊，这个怎样行出来，安排就是行出来，这样
他就是所谓的安排，就是这样行出来，就是把基督那深不测的丰富传给万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
如何安排，
是如何安排，
就是说他真的将这个理念在教会行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原来神是要这样将这个推动出来的，
他就把这个安排在教会里面推动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
样。说没有用的行先
说没有用的要行出来才可以。
和睦同居要行先得噶。
弟兄姐妹和睦同中要行出来才可以。
点样挑战自己这个老我啊？要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了。
挑战这个老我，就要在行动里面行出来的。
咩叫爱啊？要行出来你就知道。
这个什么是爱？要行出来才是。
问下自己良心，你是不是种族歧视的时候，你同一个西班牙人、黑人走在一起，白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种族歧视。
你要问自己良心，你自己是不是种族歧视，就是你要跟白人、跟黑人、跟西班牙走在一起行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没有种族歧视。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埋怨人的歧视，我们就是我们歧视人，大家有想过这点吗？
我们常常埋怨人 外面的人歧视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歧视他们？
所以这个人性的问题，
这好像是人性的问题，对不对？是老我的问题。
价值观重整当中要改的，
这个是我们价值观里面重整里面要改的。
如果不是，我们永远不可以成长。
要不然我们永远不可以成长。
所以我说在基督教里面有些所谓的成长，其实是虚假的成长。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成长是一个虚假的成长。
根源的问题你都不可以处理的。
就是根源的问题你没有处理。
是只是关注外面框框那些所谓被人看到的东西。
就是只关注这框框在外面人家看到的。
良心的问题不处理。
良心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
很多里面的 黑暗的东西不处理，
我们黑暗的事情我们没有处理，
但在这个同大家一起混在一起，愿神做为首的时候，一起运作的时候，很多我们软弱看到的，
我们以神为首，我们混在一起，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多黑暗的部分就显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因为只有神才有办法在这个所谓混乱的环境当中为我们找一条出路，
神才有办法在这样混乱的环境里面我们才一条出路出来。
跟着保罗进一步了解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法呢，除了造就我们之外，
除了造就我们，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进行？
神看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媒介来的，
神看这是一个成长的媒介，
这个都是帮我们，
但是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帮我们做更好基督徒，
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更破碎我们里面的自我，
更破碎我自我的里面。
那神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有啊，第十节，
神有没有其他的计划呢？
这个目的更伟大过只是帮助我们成长，
这个目的是更伟大的，除了帮助我们自己成
长。第十节，他说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第十节他说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神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样运作，
神在这样教会里面这样运作，
信徒可以和睦同居，
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居，
信徒可以复活，
信徒可以复合，
信徒可以不断克服自己的软弱，
信徒可以不断的克服自己的软弱。
这件事实是神的作为，
这个事实是神的作为，
没有人的方法可以做到的，
是没有人的方法可以做到的。
但这件事情里面，
这个事情的里面，
第十节话在天上的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第十节他说他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我们愿意这样来跟随神，愿意这样来做事的话，
我们愿意这样子跟随神，跟着神这样子做事的话，
在灵界啊里面啊，在天上边啊，不是地上嘛啊，
在灵界里面，在天上让到可以让神的智慧得到彰显，
这个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不是人的作为，
不是人的作为。
教会要荣耀神，
教会是荣耀神，
在这件事上面荣耀神。
在这个世上来荣耀，
表明了神的智慧的大能，
表现出神的智慧的大能。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神这帮儿女啊肯去信服神，这个这样的实体啊才可以表现出来。
当然是这个过程里面，神的儿女教会在实体上能够表现出来才可以。
有些信徒啊，我连最基本的属灵成长都这么大挣扎，你要我做那些事怎么搞啊，做不到啊。
有一些信徒，我们做信徒，我们基本的我们都不能够成长，那这样子要求我们，我们怎么能够
信徒信了几十年就挣扎在每日要不要灵修啊？你要我做啲咁嘅嘢？
有信徒几十年还在挣扎要不要早上起来灵修，要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有信徒信咗几十年啊，喺出面行事为人啊，同啲唔信人差唔多啊，讲大话食生菜啊，咁嘅品格，你仲要我做啲嘢？所以好多人话，唉，唔好讲咁理想啊。
有人在做了几十年信徒，还跟外不信的人还是一样，那要我怎么做这个事情？
但无论人的软弱是怎样，
但是不管人的软弱是怎么样，
神从来没有说一个蓝图迁就你的软弱来栽培的教会，
神没有改变他的蓝图来迁就这些软弱的教会。
既然这帮人这么软弱的，
既然这边人是那么软弱，
信了主几十年
了，信了主几十年了，
就像幼稚园咁样，
还像在幼稚园一样，
信了主五十年了，一个人话俾我听，
一个人告诉我他信主五十年了，
佢属灵生命只不过系点啊？系一个月嘅重复五十再乘十二次咁多，
他的
大家明白吗？
属灵的年纪就是一个月，然后乘上五十年，乘十个月，
系咁多噶啦。虽然佢信主五十年，
虽然他信主五十年，他就是这样子。
我就画一个蓝图，一岁咁大嘅基督徒嚟栽培你，可唔可以咁啊？
我可不可以画一个蓝图，是一个一岁的人来成长？
教会唔应该咁，
教会不应该这样子。
求主怜悯我哋，
求主怜悯我
们。无论教会的光景系点样。
不管教会的光景怎么样，
我们都要朝着神的理想去做事。
我们都要朝着神的理想去做事。
神的大能，
借着神的大能。
在这件事情当中，
在这个事情当中，
在前的不要骄傲，
在前的不要骄傲。
只要你谦卑的话，有可能你会帮到在后那些可以有突破的。
你如果谦卑的话，你可能可以帮助在后的有突破。
如果你不住去迁就他，大家都当一岁那么大的 baby 这样来栽培，永远的教会都是一岁。
如果你迁就他，把他看成是一岁的小孩子的话，那个教会永远都是一岁。
好可惜，很多教会就系咁。
很可惜，很多教会就这样子。
乐于不住停留喺一岁嗰个阶段。
他们乐于停留在这个一岁的阶段的里面。
因为兄弟姐妹嘅需要就系一岁。
因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是一岁的需要。
我曾经认识一个牧师。
我曾经认识一位牧师。
喺布兰做牧师。
他在布兰来做牧师。
哦，做退休。
一直到他退休。
教会都廿零人嘅啫。
教会都是二十几个人。
我就问佢喂。老大哥啊，喂，你做乜嘢噶？你做咗成卅几四十年，你教会廿人，你做乜嘢每日？
我问他老大哥，你做了三十年、四十年的牧师，为什么教会都是二十几个人？
喂 ，Henry， 你唔知啦。
他说 ，Henry， 你不知道。
每个礼拜都系我讲道，
每个礼拜都是我讲道。
每个礼拜我所有兄弟姐妹探过一次。
每个礼拜我把所有的弟兄们看望一次。
哇，好犀利喎！
我说你很厉害，
几次啊？唔怪之你咁忙。
我说怪不得你那么忙，
一个礼拜探廿几次。
一个礼拜去看二十几个人。
呢兄弟姐妹唔见牧师，摸一摸佢个头啊，祝个祝福，佢就唔安心噶，咁样噶。
这些弟兄姐妹是要牧师去按手他的头，然后祝福他才安心的。
每个礼拜成班小羊嚟到，安安静静俾牧师喂啊，喂啊，喂喂喂完就安心啦，咁样。
他们每一个礼拜，他们进来就是要牧师喂他们，然后他们就安心。
咁呢个传道人忠忠心心就过咗五十年啦，就系咁样。
这位传道人就是过了五十年，就是这样。
兄弟姐妹就五十年不变。
啊，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五十年不变。
啊，香港嚟嘅兄弟姐妹知道五十年不变，佢兄弟姐妹五十年不变。
啊，香港人知道我们香港要保持五十年不变，这些弟兄姐妹是五十年不变。
呢个唔系圣经嘅教训。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所以神俾我哋放喺一个有挑战性嘅环境里边。
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挑战性的环境里面。
俾我经历神嘅大能。
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
俾我能够改变我哋价值观，
以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克服人性所不能够做到嘅嘢，求神帮我哋。
克服我们人性不能克服的，帮求神帮助我们。
过程当中显明咗喺灵界当中神嗰个荣美啊！
喺这个过程中可以显示灵界里面神的荣美。
哦，呢、这个系超过人嘅成长嘅问题。
这个是超过了人成长的事情了。
所以兄弟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为此而委身，
保罗为此而委身，
为此而放胆传道。
为此而传胆的传道，
他鼓励其他以弗所的信徒，外邦人犹太人，十三节，你们不要怕，你们这样去做。
所以他鼓励这些在以弗所的犹太信徒，你们不要怕的去做，
这个应该的，你去做，
那是你们应该去做的。
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
前面要走的道路，要行的道路还有很多，
前面要走的道路还有很多，
使命尚未完成啊，
使命还没有完成，
同志还需努力啊！
同志还需努力。
大家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守的。为什么你放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当中对你的亏欠很多，因为我们那是一群很软弱，还有老亚当在我们心中的人。但是主啊，你是怎么崇高的一个救主，那是怎么谦卑的，为了我们的缘故，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的陪伴我们。给我们能够学习怎么依靠你，每天来成长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内心所想所求的，我们追求的东西每天能够更新改变。我们人看来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照在神的手当中，神按着人的美意一步步来改变我们，给我们懂得爱神爱人，懂得改变自己，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成分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扎心，能够成长。为此我们感恩，为此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给我们不要面对困难而灰心，多的依靠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